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欢迎你们收听。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的家庭伦理是不是要接续上个礼拜的东西？
哎，小贝啊，这个我们上次讲家庭伦理，我是觉得我们讲什么听众朋友都忘记了。
你太低估我们的听众了吧？
不是因为他们不要听，而是因为你在里面留了一个暗桩啊，大家恐怕都只记得那件事情，其他都不记得。
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是不是？
你说亚伯拉罕是黑道大哥，武功又高又会赚钱。
哦，没有啦，我只是说呢，他那个时候他的，你不是说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要离开他本族本家，就他的侄子罗德愿意跟着他，好像的押宝，对呀、
啊
啊啊嗯，我就说是有一点像，小弟在选黑道大哥这样子。
好了，
我没有说他是黑道大哥、啊。
我给你一次这个补赎的机会，你把那个黑道大哥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的本末给我们照着圣经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啊。不要太添油加醋，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很长的故事呢，你我哪有办法。蒙哥啊，那这个你就跟我们的听众好好的讲一讲，到底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很英勇的或者是当时一个一方之霸。
小贝，我发现这个很麻烦，你知道这个很多听众朋友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啊。
怎么说？
他小时候在教会或者他长大了要听朋友听了一句，那个就是他圣经故事的印象啊、他把那个当故事听。其实圣经这些历史啊都是有根有据的啊。比如说当时罗德在山上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那你现在这个景观仍然是可以被看得见的，
对
啊，而且可以看到相当远的。他看见那个平原之后，他就下到平原去，一直往索多玛迁移啊。那索多玛那块地方呢，就是现在你到死海附近还能够看得见那块像是被硫磺被盐卤烧过的地方。
哎呀，一毛不拔是吧？
那真的是一毛不拔。这些圣经不是说现在的人去看见当地的风景然后写了一块神怪小说，不是这样子的。以前这块地完全不是今天这个景象。
我想我们要先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在讲的就是圣经创世纪的第13章，你只要有圣经的话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翻开来呀、
对呀、
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说过啊，罗德等于说发了一笔横财啊，
对，
这个横财他就没有兴趣继续跟着亚伯拉罕走了。因为那个地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牛羊帐篷，所以亚伯拉罕就让他选啊，看你往哪个方向去，你往这边去，我往那边去啊。
讲起来这个大伯也是很够意思了。
他当然够意思了。现在当然没有这么好了，你往哪边去都碰到人家的 private property， 对不对？
对。
当初不是这个样子啊。
嗯。
再把上次念过的念一遍啊。
好。
他说啊，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那这时候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啊，亚伯拉罕啊，当然他那时候仍然叫亚伯兰，我们就简单一点，我们就叫他亚伯拉罕啊。免得听众朋友搞不清楚，亚伯拉罕仍然住在那个可以看得很远的那块山地上，罗德呢就往平原去了。圣经说
他就下山往平原去了。
他就往平原去啊。圣经就说罗德往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小贝，你小时候是在城里面长大，是在乡下长大？
我在城里面长大。
你从开头就是一个这个城市文化的都市青年是吧？
没错，从小就是钥匙儿童。
真的啊。那这个所以你就没有一个比较啊。
对。
长在旷野跟长在都市有什么不一样是吧？
对，我不敢讲，没有经历过。
我自己算中间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所住的地方呢、 往往都还有一些田野啊什么的，不像现在的城市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是山里面一条小溪啊，我们几个朋友往山上去玩，那个小溪就里面还有虾还有小鱼，很好玩呐。
对呀，溪里面的虾最好吃。
后来那些东西通通都不见了，通通盖成别墅啊。
哦，我以为你说通通被毒死了电死了。
那我就不晓得了。那但是那些稍微有点山坡的地方要么都盖满了坟墓，要么都盖满了人住的地方啊。
没错，
现在通通都不一样了。
对
啊，这个平原的文化，你脑子里听的都是人的声音呐、啊，很热闹啊，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休斯顿越来越有这个气息了啊。
对，休斯顿将要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哦。
哦，真的、啊。
很多人这样预测，在20年之后。
现在的休斯顿跟30年以前啊，又很不一样了。啊，
对，蒙哥已经来了30年。
以前大家就是在城中心上班，开到所谓的郊区啊 ，suburban 住家。
以前的郊区是到哪里就算郊区
啊？610以外没什么东西的。
啊，610以外没什么东西。
对啊，那不是太久以前了、啊。你百利大道哈，就是开到现在这个 Brown Road 那个地方，8号那个地方，那已经都是荒的啦。
啊，您说就是啊，对，连都没有开垦，就对了，
没有开垦，双线道了。
哦，哎呀，那蒙哥，你那个时候真在那边买块地，那现在不就
哎呀，
还在这边做节目干什么？
就是没有眼光，不会发财了，不会做后辈。
后辈，
对对。现在休斯顿还开始发展一种城市文化了，其实是很像东方的城市。啊，我相信很像什么台北啊、香港啊这些地方啦、啊。
那好像只有在中国城的地方。
没有没有，现在他们又开始往都市集中，又开始住这种大家都在一起没有院子的这种高楼的 condominium、
哦。对，这其实市政府也有在提议啊，他就是把这个 downtown 弄得啊，治安啊各方面环境做得比较好，希望人能够回流回来。
对，当然如果这些房子这些高收入的白领阶级年轻人住到城里面。接下来发展的就是城市的所谓的夜生活了，晚上开始有商店啊、霓虹灯啊、不夜城啊，从前哪里有什么喝咖啡的地方那么颓废了？
对，现在越来越多。
对，咖啡啊、点心啊、青年人去搞的地方啊、唱歌跳舞啊，慢慢就越来越像这个，
这统称为夜店。
对，统称为索多玛就对了。
哎，索多玛、
这个叫做渐渐挪移帐篷。我们在这里是不用去搬那个帐篷啊，这个索多玛就渐渐向我们包围。你知道一个人活在这样的景况跟亚伯拉罕活在山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您的建议是我们休斯顿人是不是都要移到别个城市去？
你移到别的城市，那不管你移到哪里，那个城市就变成休斯顿了。
哦，
这样有什么用？
坏人是我们，不是那个地方的。
对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啊。很多人就讲说，哎呀，神要是爱世人，就所有的人都进天国啊。问题就出在这里啦。你中国人通通上去，环境卫生就不好啦。天国就
不
是天国。不是我不要被人家骂，我觉得最近很好啊。最近你看这个中国城那边都在整修，对不对？
对，现在干净多了。
哎，
只是还有一点 smell， 对，就是没办法。
我相信罗德刚刚下平原的时候，他也是很被平原的安定、富庶、繁华所吸引。
没错，
因为人跟人打交道啊，就比人跟田、人跟牲口的打交道啊，那就表面上看起来，哎，不但比较刺激，而且从某方面来讲呢，比较安定，
比较温馨一点。
哎，天不下雨，这个人不会像你的庄稼一样干死了。这个牲畜要是鸡不生蛋呐、牛不产奶呀、这些事情，在人来讲呢，在商业行为里面呢，还有它比较稳定的地方。当然，商场大起大落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不对？但是跟人来往啊，有跟人来往的一套。
对
啊，你到了晚上，你如果从东方的城市来，我相信你就深有所感了。
对，那个叫做越夜越美丽啊。
你知道我有一次哈。
嗯，
和我太太回国去啊。
嗯，
我太太是这样子，她10多岁来这里啊。
小留学生。
他们是全家移民来的嘛。
就
像这种有一些 ABC 的毛病啊。就是我们讲很 picky。有些事情呢，他就是非得这样不可，非得那样不可。
看不惯会跳出来讲啊。
那个我们就今天不谈了。 但是有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容忍啊、
哦
嗯、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点点声音、嗯、
那这个好啊，这个在
可是又不能够、可是
又
不能够有
不能太大声、
啊、不是有不能够有某种声音、啊、
这很挑呢、
啊、对啊，我就跟你讲嘛，要开一个小小的电风扇，春夏秋冬都要有那个呼呼呼呼的声音，这样他才睡得着。
哎呦我蒙哥原来冬天还要
吹电风扇，
盖被子吹电风扇，哎呀
哎，
嗯，他喜欢有一点这样，他才会安神。
对，可是他又受不了那个任何一个闹钟要是有这种秒针的声音，咚咚咚咚，
那个声音我也很受不了。
那你也很受不了，
对，哎、那种声音我也受不了，哎、会让你很紧张。
那你跟他志同道合、嗯。所以呢，有一次我们回国呢，
嗯，
他就说要去买一个闹钟，这个闹钟只有一个条件、啊，就是听起来是没有那种滴滴答答声音的。
嗯，那就买电子的就好了。
可是闹起来要够大声，要不然叫不起来也不行，对不对？
嗯，对。
后来我们就到了一个商场里面去，
嗯，
选了两个闹钟，一模一样，很可爱的。
嗯，
这主要就拿到耳朵旁边听一听。
嗯，
没声音。嘿、嗯，这个好，他也拿给我听听。我说，哎，没声音，听不见。
当然，嗯，
就带回美国来了。
哦，
装上电池，往床头一摆。
嗯，
咚。
哦，
怎么这么大声啊？
我懂你的意思了。嗯，哎，因为在回国的时候呢，因为呢旁边的人声车声呢，你耳朵其实都已经被那些声音都
完全
被淹没，耳朵都变得那么不那么灵敏了。
呀、yeah, ，而且你根本听不见。我发现一回家哈、啊，
嗯，
从下飞机到上飞机，
嗯，
以前几次回去还搞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
嗯、
总觉得出了飞机场之后。
嗯，
和到后来离开飞机场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我都不知道那个不一样是什么。后来我慢慢开始感觉到就是声音。
对、嗯、
啊，你看你上街对不对，车声、人声、摩托车或者自行车的声音，
对，
还有那个送死人的声音，结婚的敲锣打鼓，
嗯，
你坐公车那个驾驶先生他还听收音机，
嗯，
有的是听京戏，有的是听南方小调，
嗯，
坐一趟车，大车小车，一天下来呢，可以听好几种戏，
没错。
然后家家户户都在开电视机，嗯、
对，
那没有多少台可以选，所以你不用自己去看电视，你在街上走呢，可以一句不漏把个连续剧都听完。真的吗？
你讲那是多年前啦、啊，现在频道多很多。
哦，现在频道多很多，那我确实是很久没回去了。
嗯哼，
不过这个我们从小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声音的丛林里面长大。
对，你身在其中不知道，你要离开那环境再回去你才会发现。
对、啊、因为你发现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真正安静的时候。
对，
后来我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了、啊、
嗯，
就算到了晚上那个声音你一层一层去把它分析出来，那真的是不停的、嗯，不知道有多少声音在那里。
没错，而且呢，比起来呢，真的是、嗯、这个家乡的人呢，晚上睡眠呢都很晚睡。
嗯，
不像美国这边，嗯，大家早早上床。嗯，
是啊，因为第二天要一早起来嘛。
对，而且说在晚上也没什么别的事可以做。
这个就是所谓平原的生活。
所以我们讲起来，现在已经算是住在山上就对了。
现在休斯顿也是越来声音越多了。
嗯。没错，
不过这里一家跟一家有点距离，到了晚上真的还是算是比较安静的啦。
嗯，晚上还好、
这样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副作用呢？哎，我发现了、为什么很多留学生会到这里才信主，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有自己比较多沉淀下来的时间，
很多我自己里面的声音是我从前在国内从来听不见的。
对，你也没有时间听。
呀，我到了这里开始上学，
嗯，
你总觉得好像美国的校园啊、让你很安静的感觉，那不是个感觉，那是真的，它比在国内要安静很多。
对，
回家尽管一个小破破的公寓，
嗯，
门一关就是你跟四边的白墙壁。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声音
啊，其实啊
就开始冒出来了。
因为很多人啊，他们都还、嗯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来到美国之后呢会想要待在这里。其实也不是说经济环境比较好，因为现在你知道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很火热、
啊、
你要赚大钱应该要回去，对不对、
嗯
哎、那也不是说什么自由不自由，因为说实在话、嗯、这个地方终究你心里觉得这好像是别人的土地，
嗯，
你总觉得说这个自由也不见得是你真正那么 大的一个考虑。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地方，就是你刚才讲的地方，这地方比较安静，
在这样的安静里面，它让你重新认识你自己。
是的，就这一点吸引人。
嗯， 我开始好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
嗯，
认识我自己是谁。
哦，忽然发现朱恩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就是啦，
嗯，
不是以前根本就没有想他好或者是不好，对不 对,、
哦、对，
就是像在鱼群里面一样、嗯、你根本没有所谓自己的方向，大家转就转，而且转得非常快。
对, 对
啊，
反正要死大家一起死，
很多的问题是不谈的。
嗯，
也许在大学的时候还几个朋友坐下来海阔天空谈谈什么人生的方向啊，但是主要是谈世界大事，品头论足，是不是？
真的，你大学生的时代还这么有理想？
哦，是啊，那没事做啊，大家在那边瞎聊、哦、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比较不谈做生意赚钱，还是比较谈这种、
哦嗯、
世界大事啊，人生哲学啊、
嗯、那您还是啊，您还是一个时代的，曾经是时代的青年，
那是不错、嗯、但是就算这样谈、嗯、从来不认识自己。
嗯，
出来以后只有一个人了，你要像花突然被摆在不是从温室里面拿到暴风雨里面，
嗯
啊，我倒不觉得这个很像，而是好像突然被摆到旷野里面去了，真的是从城市被摆到旷野。那这时候对每一件事情的认识才比较诚实一点啊。那听众朋友可能觉得我们讲了半天不知道在说什么，哎，
我们讲家庭伦理，讲到温室里的花放在旷野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罗德啊，他是反过来的，他是从亚伯拉罕跟他在一起这个寻求神那个孤独的路上，一下子回到了城市里边。
哦，
他下去的时候、嗯、他等于是一个年轻的财主，你知道吗？
嗯，那你讲这个就跟什么很像，你知道吗？
什么？
嗯，就跟有些 ABC 啊，现在很多人他跑到亚洲去呢，嗯，因为他们又会讲英文，又会唱歌跳舞，又回去呢，哎，从事演艺事业，就像这些人一样，从本来安静的环境呢，回到那个热闹的地方去。
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但是当时的罗德，我很可以想象啊、嗯，他到索多玛，他有这样多的财产，
对，
他可能也长得蛮帅的，我在猜啦、嗯，
应该不错吧。
所以你想想看，他一下子他就沉迷在那个世界里，他可能很少回头去看。如果亚伯拉罕在山上看得见索多玛那个地方，索多玛那个地方应该也能够看见亚伯拉罕所站的山，
嗯，
对不对？
嗯，而且索多玛在还没毁灭之前，应该是一个很光鲜美丽的城市。
对啊，就是罗德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嗯、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去望山呢、啊？恐怕没有喽。
嗯，
后来我们知道，显然他和那个城的人都住在一起，他娶了妻子，他应该是有两个女儿。
哎，娶那个妻是不是索多玛人？应该是，
圣经没说啦，
我没讲、
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嗯，
他肯定不是中国人，
那是当然的吧。
不好笑？
不好笑啊。
好了好了，
你怎么知道他肯定不是？
总之呢，下一次他再出现的时候呢，他是已经结了婚的，
嗯，看看，所谓五子登科啦，嗯，
哎，他有他的财物啊，他有他的家人了啊。
对，
那我们先停一停，我想请听众朋友听一首歌啊。
嗯，
这首歌呢，你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会很好笑啊。
怎么说？
因为这是一个流行歌改编的。
哦。
这个流行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
老歌是不是？
老歌，老歌，它不是一个、嗯、它是一种老的比较有格调的流行歌、
嗯。我好像听过《南屏晚钟》嘛。
哎呀，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嗯，
因为这个歌词被改成耶稣基督，所以你一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笑啊。
嗯，
有的基督徒是很不喜欢这个东西啊，我以前也很不喜欢、嗯、但是后来我发现呢，这个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很容易上口的去唱，
嗯
啊，只要你把它配得蛮好的话呢，那还不错啊。我发现这首歌呢，很多人第一次唱的时候会笑，第二次就不笑了，第三次他就开始掉眼泪了、
哦、真的，
因为这首歌很讲到我们留学生来到海外的心情。
嗯，那我们今天要放三次咯。
放两次好了啊。
好、嗯。
那歌词是这样说：你辞别了家乡千万里，今要往哪里去？啊，你想你可以唱了，假如知道这个调子的话啊。你度过了风浪一重重，力量还剩几许？第三行他是说：当灯下无人独自处，你可曾问自己？难道说人生匆匆过，换心酸泪满腮？
嗯，
这个就是常常我们来到美国，刚来的时候很兴奋，然后等你一个人回家的时候，你必然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副歌就是说耶稣基督、哦、耶稣基督，你可知他能他肯，他正在带你路。最后一句话是用圣经一句很出名耶稣的话啊改写了一下，他说这世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主要赐你喜乐活江河，一直流，流到永生。 OK， 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
好，
你辞别了家乡千万里，竟要往哪里去？你度过了风浪一重重，力量还剩几许？当灯下无人独自处，你可曾问自己，难道说人生匆匆过，换心酸泪满腮？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可知他能他肯，他正带你路。这世上的水喝了还要渴，人若喝了还要再渴，主要赐你喜乐或江河，一直流流到永生。你辞别了家乡千万里，竟要往哪里去？你度过了风浪一重重，力量还剩几许？当灯下无人独自处，你可曾问自己，难道说人生匆匆过，换心酸泪满腮？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可知他能他肯，他正带你路。这世上的水喝了还要渴，人若喝了还要再渴，主要赐你喜乐或江河，一直流流到永生，一直流流到永生。
听众朋友，刚听完南屏晚钟，欢迎你回到我们世外桃源
啊。你假如喜欢呢，听明白这个歌词呢，感谢赞美主。假如你是基督徒，你很不喜欢流行歌改的诗歌，那请你多包涵啊，不用打电话来，我知道你很不高兴。
还好了啦，你还算是改这个，算是改这个国语这个国语老歌，你没有改最新的这个周杰伦的这个这件比较轻快的这个。你要是改了那个呢，现在哇，我看呢电话已经响不停了。
但这首歌确实曾经让很多来到美国的留学生感动啊，这首歌已经有二三十年历史了。
也是老歌，
对，很多人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啊。因为他的歌词讲到我们的心情。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罗德，这个城市青年呐，跟城市生活啊，你平常看着他好像每天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啊，一天一天发展，一天一天繁华下去。可是当灾难来的时候，他是突然来的。
而且城市人呢，遇到灾难之后呢，反而好像没有什么处理的能力。
那当然了，圣经是这样讲的，创世纪第十四章。当暗拉菲做士拿王，雅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达塔做葛印王的时候，
嚯，这是，
你不要笑这个东西啊！
你看看你还蛮厉害的，你还都没念错字。
这个当然是要有一点功力的，对吧？
不错不错，
视线已经练了好久了。你就站在中国城，往四周一看，这有多少的大银行？有多少的 CEO 啊？那个其实和这里讲的有什么不一样？
到处都有王。
对，当 Bill Gates 在主掌 Microsoft 的时候，当某某人在主掌 Enron 的时候，当某某人在主掌 Bank of America 的时候，
对，都是一方之霸。嗯，
这里就选了四个王。这四个王的时候是干什么呢？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士那、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
打成一团呢、啊。
哎，这个叫四王与五王的战争。
那一带这个小小的地方这么多王啊，
这不是跟休斯顿一样吗？你看我们这休斯顿，光是中国商场就已经开始有多少个了。
哦，那一带现在是厮杀的很厉害、
啊。嗯，所以你看读圣经啊，你不要以为都是在讲以前的事情。
嗯，
这通通是给我们照镜子用的，这个就是城市生活。
啊、小小的一个地方，五间啊超市对抗，
银行不算。
嗯，
但这个没事的时候是和平竞争啊。
嗯，
知道。当然我们现在有点讲玩笑话，大家不要介意了啊。
嗯，
真的在城市就是这样，没有事的时候呢，和平竞争，大家也是好邻居。
嗯，
要是有战乱，要是出现情况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厮杀是多么厉害。个人顾自己是怎么厉害啊？
对，
这五个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这个西定谷就是现在的沿海这个地方。
嗯，
他们本来侍奉的四王里面最大的王侍奉了13年，突然他们就背叛了，所以到第14年的时候，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这个地方与他们打起来了，
算是他们的战国时代就对
了。哦，这四王一下把五王杀败了。
嗯，
就把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财产，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
嗯，
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
罗德，
当时罗德正住在，所以他已经离开亚伯拉罕一阵子，搬到索多玛。那你想，一个人要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他肯定是喜欢那个地方嘛。
对
不对？你不会看见说纽约很乱，所以我搬过去。
嗯，
911第二天没有人搬家进去的。
嗯，
那肯定都是看那个地方很安定、很富庶，他搬进去。没想到哗啦一下子，这个战乱来了。
嗯，
他就被掳走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讲到你上次讲那个武功很高的亚伯拉罕了、啊，他这个大伯父。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大伯父。马上听到有人来告诉他，对不对？
哎，都没这么简单了。有一个逃出来的人，这个逃出来的人往哪儿逃呢？你就只有往山上逃了。
嗯，
我们逃难也是一样，城市被轰炸了，
对，
这个对不对？日军进了城了，你就怎么样？往山上去逃嘛。
嗯，
逃过来的人就告诉亚伯拉，就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啊。
嗯，
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那个地方的人彼此是弟兄，并且他们曾与亚伯兰联盟。
嗯、
啊，你在乡下、
哦，
你在乡下你住过，你就晓得这个人心跟民性啊，那要比城里要好太多了。
嗯，比较善良一点。
哎，而且有了什么事情，你非得彼此帮助不行吗？
对，
你要说，收割的时候，大家都丰收，只有这几天可以抢收，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
帮忙
啊，大家帮了一起抢啊。是不是帮了一起做啊？有什么事情，谁家生病了，谁家有什么需要了，我要挖水井了，你要盖房子了，那能不帮忙吗？
对，
这应该是差不多10年左右吧。
嗯，反正罗德跟他的大伯父离开，也可能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了。
那个时候不容易打 cell phone 啊，对不对？也没有 email， 所以你说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圣经虽然没有故意讲这些事情，可是你马上就看出他们的不一样。
嗯，
罗德下平原的时候，他有的东西就是财物、仆婢、牛羊，对不对？
嗯，
这些年之后，他搬到索多玛，他有的是什么？仍然是他的财宝、人口、牛羊、粮食，没有增加什么东西啊，
搞不好还减少了一些的。
这一切东西一下子都被掳掠去了，一无所有，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
嗯，
这个时候就能够很生动的让我们想起来主耶稣的名言，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
嗯，
那罗德就完全是在这个境况里面。
嗯，
亚伯拉罕就不一样了，自从他跟他的侄儿分开之后，到现在圣经，到现在为止呢，圣经就用一句话形容他。
哪一句话？
这句话也是你上次讲错的，你说几十个人，其实不是几十个人啊。
我只注意他后面的那
对
了十八人。嗯，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
嗯，
直追到旦。
嗯，这318个人里面呢，这个18人有18同人呢。嗯，
你说十八好汉，
十八谋汉，反正十八人特别厉害，但是300个、嗯。
这等你下节目，你去写你武打小说的时候，你再写。听众朋友，你想想看，这件事情不简单呐、啊。亚伯兰要去救他的侄儿，这是底下的4王跟5王啊。
嗯，
那是王啊，这多少的军队啊？
是啊，
他们就318个。每一次圣经讲到一个准确的数字，你要注意到，因为这是神所纪念的318个人。
嗯，
他们这318个人是怎么养出来的呢？
嗯，
我们终于扯到今天的正题了。
哦，
就是
今天的正题是什么？
家里，
我们节目都快完了吗？
只要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能够扯到正题，
嗯，
就值得嘉许啊。
好，
这需要被加分。他是家里生养的。
哦，就在家里，他就在平常来训练他们。你看他没事训练这些壮丁干什么？难道他预测到要打仗吗？
这个你就别多问了。总之，人家家里能够生养出来，
嗯，
这个就是圣经要我们所看见的。
嗯，那的确是厉害啊。
这不但是生养，而且是精练壮丁，318人。
嗯，
那这个家至少有好几方面的意思。我们直接首先想到的就是基督徒的大家庭教会。
嗯，
今天的教会很喜欢看说你的牧师会不会讲道，对不对？他的师母会不会弹琴，
嗯，
儿童教育有没有人办得好。
对，
你一看到这样的情况你就很高兴，你把你的小孩子往里面一送，然后自己到冷气房里面去坐，听我们的诗班唱诗，听我们的牧师讲道，然后大家行礼如仪就回家了。
嗯，
这个是教会里边的城市生活啊，小贝。
哦，这是平原生活。
这是平原生活。
嗯，
你要需要有这种家里生养的壮丁啊，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过平原生活，你要在教会里面过旷野、过山地的生活。
咦，这个此话啊，此话也是有道理，但是很难做啊。
哎呀，你就开始就好了嘛。现在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对不对？像我们教会，我们认识一个弟兄，他在后院里面可以种冬瓜。
嗯，
对，你在城市里面怎么种冬瓜呢？哎，一样嘛，在教会里面照样可以生养你的壮丁啊。
嗯，
只是今天大家对什么是基督徒有一个很怎么讲，就是很安定的一个想象啊。最代表性的名词就是说，我们都是平信徒啊。
平就是很平安，也很平常，
躺在那儿叫做平信徒。
你会这个你铁定被人家骂。
哎，这不是我讲，
躺在那里叫做平信徒，
这个是唐崇荣牧师讲的。
哦，
这是我是借来的。
我搬出老唐来压，
对
不
对？对，他就讲了什么叫平信徒？平信徒就是躺在那里的。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平信徒呢？
嗯，
对不对？圣经哪里有这样的东西？圣经里面。只分成两种，一种叫信徒，一种叫门徒。所谓门徒就是要跟随主的。
门徒也要是壮丁就对。
对啊，你现在不能说门徒训练，训练了半天，训练了一批所谓的平信徒，这个不合理的。你是要把信徒，不管他是躺着也好，站着也好，跑的也好，要把他训练成门徒啊。
嗯。
所谓门徒他的标准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提出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在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啊。
嗯，从家里出来的。
对，那再往下呢，我们就讲到我们现在家里面的教育以及父母亲对儿女的盼望。哎呀，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孩子，
哦，讲到这边总算我们家庭伦理的主题已经呼之欲出了。
对了。
嗯，我在替蒙哥你捏把冷汗呢。
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到底是什么？你是要他在神的家里面成为精炼的壮丁呢，你还是要把他送到远方的名校？
嗯，
然后枪声一响你担惊受怕。其实听众朋友啊，枪声不响的时候你才要担惊受怕，因为枪声响你至少知道危险在哪里，那几天他也不会干坏事。
对， 对，
他平常在平原安定生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大学校园里面做什么吗？
可能都不知道。
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嗯，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要怎么办呢？
从小就要把他生养成精炼的壮丁啊，在神面前要站得住。很多孩子去念大学的时候，圣经都还没念过，他自己跟主根本都还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根本都还没有重生，这个是最危险的事情啊。
嗯，
那为什么？往往因为父母亲也在过一种平原的生活。
诶，我们大部分就像罗德一样，
真的是，你不用住到索多玛，你住在休斯顿就可以了。你得问问自己，到底我们是亚伯拉罕的路呢，还是罗德的路？当亚伯拉罕跟罗德讲说，你若向左，这句话还可以听啊，后面一句话才可怕，他说我就向右啊。这两条路是没有交集的，这两条路一分开是不回头的，我们
各走各的，
各走各的。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总要回想一下，当初我们来美国，当初我们刚得救的时候，
嗯，
我们那个要为主发热心的那个豪情壮志，今天都到哪里去了？
对，
对不对？现在校园还在那个地方啊，还有多少人没有听见福音呢？还可以回去啊，
嗯。
可是我自己知道的很清楚，Houston 往外一开，附近许多城市都没有人在做工。你如果愿意传福音，你愿意服侍主，在这里的机会其实很多。
哎，我们也不用跑那么远，哎，跑到国外去，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机会。
你看中国人这么聪明，对不 对,
对，
你学学西班牙话也可以啊。
嗯，
我们真的花功夫下去的话，一下就学起来了。
嗯，是，
跟孩子传福音也很好啊，美国人也需要我们给他们传福音啊、
嗯、
对不对？我们不能留守在自己的教会里边，然后我们的教会呢又像平原里面那个富庶的城市一样，
嗯，
我们逐渐逐渐都已经忘了在山上那个牧羊人的血，那个在旷野里面的生活，那个跟从主不知道明天要在哪里，那个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都已经忘记了。
嗯，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边讲再多的家庭伦理，怎么样让你夫妻不吵架，怎么让你们两口子和乐生活，请问你到底有什么真实的价值？
嗯，
现在回头时犹未晚啊。好，小贝，我们现在这个话题有点太严肃了，让我们听一首轻快的诗歌来化解一下，待会继续谈。
好，
当我们归向他，归向主耶和华，破碎的心，忧伤的灵会早晨我们苏醒，天明我们心情，我们就得在他面前存。 春雨，天上。
飞鸟彰显的无比美丽。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十四章七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加勒已经八十五岁了，对他而言，有生之年还能做些什么呢？回忆过去的时候，显然比计划未来要多得多。在他身后有着八十五年，而在他前头没有多少日子了。盼望着前面的路，想来对有些人来说有够郁闷的。我五十四岁了，已经没什么兴致去预测未来，可至少呢，加勒可以回顾他往日伟大的探寻历史，从中得到安慰和自豪感。可是当我回顾往事的时候，我可没有看到任何的成就，只有失败和打击，所以回忆也显得郁闷了。加勒回首往事的时候，看到的也并非都是荣誉与尊敬。四十年前他所参与的窥探迦南之行，总体上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他的声音不足以压过大部分人的意见，他们侦查的结论变成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失败的预兆。加勒的过去并非完全充满了光环。当老加勒回顾他年轻短暂的高峰期时，看到的是自己那会儿的热情以及对神坚定的信心，并因此受到鼓舞。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依旧是从前的他，是那个年轻又勇敢的以色列战士，坚持不懈地寻找时机，挣脱这个看似保守的陈旧身体的束缚。回忆自己的生命历程未必是件坏事儿。有时候我们需要重温起初对神的爱，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总可以从我们可能遭遇的种种失败和打击中看到一线希望，并因为神对我们一如既往的爱而得到安慰。我们起初对神的爱是新鲜又强烈的，但神对我们的爱始终是一样的强烈，他伴着我们经历水火、高山和低谷。经过他手的雕琢，我们变成原本该有的样式，渐渐成为他所设计的样子。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85岁的老加勒想，我不能在碌碌无为中死去呀。神的老兵不死，他们也不会慢慢消失的。退休绝不是老加勒的选择，也不应当是我们的选择。没有拥有 401K 我毫不在意，因为当我年老的时候，我没有计划我的晚年要多风光。我希望自己能把一切嘲笑和攻击抛在教会的讲坛之后，或者可以用文字诉说创造者慈爱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而不是躺在一扇紧闭的门后听护士们来回走动，谈论这个不可避免的死亡。我们不要因为年老就失去了梦想，而是要不断地为神做更大的梦。我的睡眠变得越来越短，但我的梦可能变得越来越长。对摩西而言，生命从80岁开始，对老加勒而言，更是迟了5年。我们可不要在生命开始之前就让它结束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是一边讲罗德，一边讲到我们今天这些躲在城市里的基督徒。小贝，你去过一些地方嘛，对不对？
哎，走过几个地方。嗯、
对，你去到外面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感觉？
嗯，
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边都好像在睡觉一样。外面这些学生、嗯、啊，那些渴慕的眼睛，他们希望有人跟他们谈福音，他们希望能够明白圣经。
嗯，
跟城里面很不一样，对不对？
对，而且每次你到外面去呢，其实不是我们去帮助他们，而是我们在帮助我们自己。
对，两三个人一起出去，就像一起打仗一样，嗯、这个就是家里精炼的壮丁。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这个桌子不摆啊，谁领事啊，是无所谓的，
反正有人会做。
对，你出到外面去，就你们两三个人了、
啊。嗯，
从开门、关门、上台、下台，全部都是你们打。
对，你只要不做，他们就会觉得那你来干什么？
就是啊，你传道你得传，领事你得领。对不
对、
嗯、啊，陪谈你得谈，
嗯，
查经你得带，
没错、
啊、真的，我们住在休斯顿啊，这里边是卧虎藏龙啊，有多少精英人物应该是可以打仗的，
对，
却因为生活的缘故，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们就留在这个平原，而且是渐渐迁移帐篷。
对呀、啊、宝剑放在家里放着会生锈哦。
所以不如我们用今天的节目来提醒提醒听众朋友，
嗯，
你可以带全家出去度假，你也可以带全家出去传道。
对啊，蛮好的。嗯，
对，
他们通常那个地方还会提供住宿给你，又省一笔旅费。
所以哎，总之我们不能这个讲故事，就算没时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结果讲出来。
对呀、啊，讲了老半天罗德，然后罗德后来怎么样呢？
对呀、啊，
他的这个伟大的大伯有没有把他救出来呢？
哎，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咦，真的是大哥、哦、嗯，
真的是大哥。所以你说他武功很高，确实也没错了。
对啊，也没错，没不算乱讲、嗯、
但是这个大哥啊，他不但是武功高啊，而且他属灵的生命也高啊。
对，
那你必须设想一下，你那天如果是罗德的话呢，
嗯，
那你看他，你真的是说我们中国人讲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没错，
那这是 understatement。
本来一起出来的时候呢还觉得
哎，
是差不多的，现在隔了一段时间、
啊、
怎么完完全全两样人呢？
我是个年轻人，他是个老先生啊，
嗯，
对不对？怎么他反而来救我？而且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嗯、我就看他是我的亲戚嘛，
嗯，
今天是怎么回事？就隔了这几年，他居然率领318个人就能把这四王五王全部杀得落花流水。
对，
罗德简直就看傻了，
也开始自惭形秽哦。
他那时候可能还没想过来，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一定忘不了。
哪一件事？
当亚伯拉罕把罗德以及他一切的人口财物，还有索多玛一切的人口财物都给救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了。
对，
他就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嗯，
你来救人呢，人家认为你一定要是得好处的了。
对呀、啊、嗯，
对不对？罗德可能还相信亚伯兰之所以来呢，就是来救
他。
索多玛王肯定心里在想，你这个家伙是来混水摸鱼的，
一定要有得一点好处的。
对，要不然你来救我们干什么？
对，
是不是、嗯、但是现在呢，既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这是你来的目的嘛。
嗯，
但是亚伯兰怎么说啊？他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啊。
嗯，我很有气魄哦。
那这个才叫做武功很高啊。
对，
那一天呢、啊、
嗯，
索多玛王连一句话都不敢打。
嗯，
用一个圣经的形容来讲呢、啊、那一天的亚伯兰真的是连狗都不敢对他摇舌头。
嗯，
罗德简直看傻了，
英雄气概。
然后当然你可以想象亚伯兰就回到山地里面去了。
嗯，
从此索多玛呢，既然钱人好处东西全部一样不缺都救回来了，那就可以干什么啦？
继续再堕落下去。
哎呀，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嘛，那当然总是要，就像这个咱们凌晨圣安通牛很会打篮球，
嗯，
篮球一打赢了，那个那天晚上就是干什么啊？
哦，就是狂欢，
全程大 party， 对不对？
嗯，
嘿，这个第一天晚上玩了，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好啊，
嗯，
赚钱也赚到了，玩也玩过了，
对，
又过瘾，白天早上不用种田嘛，
对，
干嘛起得这么早？是不是？嗯、然后啊，当然这是我猜的了，每次到了黄昏的时候啊，哎，越是靠黄昏呐、啊。那个城就开始越热闹，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都市文化的夜生活啊，就开始起来了。
嗯，
就开始起来了。不过这个时候你会看见有一个人，城里面一闹，他就离开这个喧哗的群众，往城门口去坐。
嗯，就是罗德咯。
你不要先讲出来了，我还在这讲故事了、
哦、
对不对、
嗯、
他坐在门口的时候呢，他就往远处看，当他往远处看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黄昏的太阳，
嗯，
还有那个山的影子慢慢慢慢消失在夜幕里。
嗯，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嗯，这个人，诶，
你刚才已经讲了罗德了，哎，我就说你杀风景、
哦、不是，那你不是那一段要拿掉，我现在不是说你麻烦我讲你说不对，那我后来讲你又说那你要怎么样、嗯
对啊，我这讲的好不容易讲的这么，
你会把前面那个拿掉，所以我这样讲。
没有，我所以我才说你刚才杀风景嘛，我讲的这么精彩，结果你刚才先给我讲掉了、
哦，
对不对？好了，总之这个罗德他就坐在城门口，那这个时候你认为他每天晚上心里在想什么？嗯、
他心里在想，他是不是应该诶那个时候应该跟着亚伯拉罕走回他们过去在一起的山地里？
就是啦，
嗯，
本来啊。他离开他的大伯啊，我相信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嗯、
对不对？这个叫做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是心甘情愿的，快快乐乐的、嗯、吹着口哨唱着歌往那儿去的。
嗯，
这次不一样了、啊、他就每天坐在城门口去看。
嗯，
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有一个问题，当初我离开我的大伯父啊，会不会是一个错？
嗯，
但你不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吗？对不对？
哪有什么奇怪？
哎，这当然很奇怪。你既然每天要坐到城门口来看，
嗯，
来想，
嗯，
后来的圣经形容他说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那你为什么不搬家再搬回去嘛？亚伯兰把你救回来，没有人叫你留在这里啊。
哎，我想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这人在江湖，他有什么人在江湖？你讲给我听。
嗯，他很多财产物业啦家业都在这个城啊，他不是说走就走啊。嗯，
哎呀，他还有什么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不但有妻子、
嗯、
他两个女儿都已经大了，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了，而且都至少是定了亲啦。
嗯，
我相信他在考虑一个很多现在教会弟兄姐妹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嗯，
四个字就讲完了。
哪四个字？
提早退休。
哦，
服侍主。
嗯，
等我孩子上大学。
嗯，
哦，还不行，还不行，这个学费太贵了，对不对？
对。
等我孩子上完大学，
找到工作。
哎呀，上完大学，结果这个生活费又太贵，又欠了一屁股债。
嗯，
等我把他把这个债还完。
嗯，再等一下，再等他把房子给买了。
对了，对了，对了。
嗯，那再等一下，我再抱一下孙子。
嗯。
那再等一下，
罗德等着等着等着，等到有一天的晚上黄昏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对面来了两个人。
嗯，
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没有了，
哎，我们来不及讲这一段、
嗯、哎，来不及讲这一段，这段我们可能需要下次再分解了，会不会、啊、
嗯，很有可能，你真的是讲不完。 嗯， 嗯，
但是总之啊，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对，而且绝对跟我们的家庭伦理是有关系的、哦、
有极大的关系啊、
嗯、
哎呀，这个罗德这个人啊，听众朋友，值得你拿一本圣经去好好的思想。
嗯，
圣经很多地方不是给你随便发挥想象力的，可是圣经也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他是就留了一个伏笔让你自己去想。
嗯，
罗德为什么每天坐在城门口？他坐在城门口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既然他不喜欢那个城，他为什么不搬呢？读着读着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了，我就是罗德，你就是罗德。
嗯，
所以听众朋友，这不是家庭伦理四个字就能把它讲完的，这里面牵扯到太多的问题，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讨论下去。
好，我们做节目到今天第一次，我们要分上下集，
亚伯拉罕武功盖世，对不对？
对，
跟罗德怎么样？
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嗯，
武功盖世对人在江湖，我们下回分解。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